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降临期第二主日，约翰出来了。约翰一出来就像一场戏剧拉开了序幕，随后主角就要登场了。这就是降临期，约翰是先锋，是先驱，为耶稣铺路。读经一，我们读的以赛亚先知书，这是一位先驱，在先知们中，这是古代很有权威的一位大先知，他这样预言。那一天，夜色的树干将要生出一只嫩芽，由它发出一棵幼苗，上主的神要降在它身上。夜色是谁呀？是大卫的父亲，也就是从大卫家族有一根苗子要出来，天主要在他身上。他来了以后不得了，将是一个新的时代，豺狼和羔羊共处，虎豹与山羊同睡，牛犊和狮子一同饲养，母牛和母熊一起牧放，吃奶的婴儿在毒蛇的洞口玩耍，一片和谐。在我的圣山上，谁也不再作恶，谁也不再害人。大地要充满对上主的认识，犹如海洋满溢海水。以赛亚先知预告了一个特殊的时代，充满和谐。人与人，动物与动物，动物与人，人与整个的自然界，充满了和平。要不在耶稣诞生那一天晚上，天使们唱，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和平会来，那是一个新的时代。请看以赛亚就是这样，在耶稣来之前800年，他就讲这些信息，鼓励着人们，期待着这位救主快来。他的话充满了希望，让世世代代的人都在等着。今天同样，我们听这些话，让我们期待耶稣来临带给这个世界的改变。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，天主爱所有的人，可是问题，咱们爱不爱天主？我们的心听不听他的话？欢迎不欢迎他？可以说欢迎他的人，接受他爱的才有平安。若翰出现了，他在犹大旷野，就像以赛亚先知一样说，在旷野里有呼喊者的声音，你们要预备上主的道路，修直他的途径。这是另一位先驱为耶稣准备道路。这两位有一点不同，也有相同点。不同的是，以赛亚在800年之前讲将来有一位救主要来，而若翰说一会儿就来，在我后面就来。他讲着讲着这一位就来了，就这么快。相同的，他们在旷野呼喊，你们要预备上主的路。旷野不是指空旷无人的地方，旷野 象征着以色列子民饥渴的心灵，象征着他们经历困难考验的时代。你们快预备，上主来拯救你们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咱们也在经历困难的时代，像旷野，不要怕，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把基督徒压死。几周前有一句话一直在我心里回响，你们要挺起胸来，抬起头来，你们的救援近了。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靠的不是关系，不是钱，我们的救援在天上。挺起身，抬起头，看着他，天主要来救你。这是基督徒跟外教人不一样的。不论你个人的困难，还是教会的困难，主和我们在一起，他就要来，就像以赛亚，就像若翰给旷野中的人，这些困难的人希望。今天神父同样站在这里向你们呐喊，我们的救主正走进我们。若翰说什么？天国来了。天国在哪里？就是天主所在的地方，天主自己来了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，我们常说天塌了，天主来了，不一个意思。天塌了，我不能活了，天主来救我。是的，每次有大人物出去，总有人先铺路。比如说国家的元首要出国访问，可能提前有部长要先去，他们沟通来了要谈什么，怎么准备，怎么接待，怎么欢迎，整个的行程。别说那么大的一国之首，就恐怕地方上有当官的要去哪个地方视察，提前下面就都在行动，在准备。耶稣第一次来临，众多的先知直到若翰从以赛亚都在准备让人们接受他。基督第二次来临，最后一次来临，同样耶稣讲了，太阳要失光，地球要震动，日月星辰要挪移。同样整个宇宙在准备他的来临。那么接下来我想说，从耶稣第一次来临到第二次最后一次来临，中间耶稣不断地来，比如说此时此刻借着圣事耶稣要来，他愿意进到每个人心里。透过这个降临期，我看一些家庭发图片，他们都开始准备了，在家里打了马槽，很漂亮，一家人围着祈祷好几天了。借着这样的小小的礼仪，耶稣在准备要到你们家里来。透过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事，无论好坏，在天主面前没有坏事， 对于一个基督徒，我再次说，一个信天主的人没有坏事，看上去是坏事，天主允许，你好好接受，一定会有好事出来。一个人不经历困难，他就没有韧性，没有忍耐。一个家庭贫穷长大的孩子会更有志气，往往就是这样。天主要用一个人，他给他特别多的磨难，所以在天主这儿没有坏事，生活中发生的所有的事，天主都在走进我们，让我们接近他，和他更亲密。可是我想说的是，如果耶稣今天要来，每天要来，愿意走进我们每一位，他的先驱是谁呢？谁为耶稣铺路呢？你们告诉我，今天耶稣要来，愿意走进我们每一个人，谁做他的先驱呢？你们想一想，谁呀？哦，你们说神父，是。光是神父，一周给你们见一次面、两次面，原来还能接着讲道，现在道理网上也听不了了，怎么办？多少人需要接受耶稣？可是先驱是谁？是你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基督徒在灵洗的时候就被召做先驱。我们被召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了把我所信的天主带给更多的人，这就是先驱。要不然你被召干嘛？耶稣，你们还记得若翰还在妈妈肚子里，当然耶稣比他小六个月，更是耶稣去看他，玛利亚拜访表姐伊莎伯尔，去赦了他的罪，所以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就高兴地跳起来。这就是先驱，他在母胎就被召，将来他要把耶稣带给世界，他意识到自己的使命，所以今天他站了出来，他在呐喊。弟兄姐妹们，咱们灵洗那是被召的一刻，要把你所信的天主，从那时候到你心里的天主，带给你身边的人，你要成为前驱，耶稣的先驱，你们愿意吗？对，但愿我们听懂了，要不然他召若翰干嘛？若翰从来就不出来，他在母胎拣选他，就是为了让他做先驱，为他铺路。他从小拣选我们，让我们灵洗，是为了让我们今天成为耶稣的先驱，像若翰一样做先驱。这是最后我要讲的。若翰出来见人就讲天国来了，天主来了，天主在你们中间。就像他的爸爸在他八天为他起名字的时候，他的爸爸说，我儿，至于你，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，你要做主的前驱，为他预备道路，使他的百姓认识救恩，使他们的罪得到宽恕。这就是他的使命，以后出去为主预备道路，让别人认识到 救主来了，让人们认识到天主的慈爱。他自己并不伟大，有一位比他更大的要来，我以水给你们洗洗，在我后面那一位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，我连解他的鞋带都不配。这是这位先驱贬低自己，把天主带给别人。他应该兴盛，我应该衰微。你是墨西亚吗？不不不，不是我，是另一位比我强得多，我在他面前什么都不是。弟兄姐妹们，在咱们的生活中，不要彰显我们的成功，我们的了不起，在每件事上，我们给别人讲到天主的美，天主的好。要没有天主，没有今天的我。今天一天过来，感谢天主，虽然我不好，天主还在保存我，天主还在照顾我，谢谢你。不断地给身边的人，跟孩子，跟父母，跟兄弟姐妹，跟朋友分享天主在你的生活中，这就是若翰把天主带给别人。若翰说，在你们中有一位是你们不认识的，那一位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他要赦免你的罪，他要让你平安，让你幸福，他要给你生命，他是永不会让人失望的那位。若翰的手，如果你们看若翰的像，他的手一直支着另一位，他不为自己活，他的使命就是把另一位带给世界。弟兄姐妹们，不断地把天主带给我们身边的人，即使环境困难，有很多地方弥撒不再定期，很多想进堂的没有机会，怎么办？在我们家里祈祷，在我们家里晚上点亮一支蜡烛，那象征着信仰之光。即使周围都是黑暗，但是这里有一支蜡烛是亮的，天主，有这颗心是爱你的，我们是相信你的，你会驱逐黑暗。要把天主带给身边的人。若翰他说，你们要悔改，天国来了。我们要像若翰一样，叫别人悔改接受天主，也要像他一样自己先悔改。若翰在出来之前几十年在旷野一个人在独修，他要准备天主的来临，他自己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世界都不再那么重要。对他今天说，他穿骆驼毛的衣服，当时不是时髦啊，穿得很时尚，不是，是那野兽皮，他拿起来裹在身上，没有衣服。他吃的是蝗虫和野蜜，都是野生的，他不是养生，而是因为没有锅灶做饭。没有食物充饥，就拔地里的草，拿树上的蕉来吃喝，就这样子。在他心里，世界不算什么， 最重要的每天的生活，他是准备着耶稣在自己身上充满，准备着耶稣让这个世界接受，他全部的心思在这里。所以他一出来，哇，全地区犹太，犹太以外都来听他，因为他们看到一位真正的先知。他准备了多少年，他自己先悔改。耶稣同样，耶稣到世界上来要把天主给我们，他自己30年在纳撒勒也在准备，也在准备。弟兄姐妹们，咱们自己先准备悔改，然后才能带动身边的人。刚才我说你们愿意做前驱吗？你们说愿意，但是自己先悔改。我们先走进天主，然后或者同时我们把天主才会带给别人。最后我想说，在若翰的一生，他等着耶稣，他宣讲耶稣，或许他没有见过耶稣，那一位那么伟大，是他梦寐以求的美好的时刻和他相遇。结果他说着说着，耶稣从他面前经过，他一下子就惊呆了。快，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。和耶稣相遇，他完全为他而活，这是他一生最美的时刻。弟兄姐妹们，每一次领圣体，每一次到圣体跟前，每一次我们打开圣经，是和主相遇的时刻。让我们充满和主相遇的喜乐、勇气，好能够在世界上、在生活中做他的前驱，把他带给别人。现在我们接受他，出去以后我们把他带给别人。要珍惜每一次参与弥撒的时刻。最后我做一个结论，留下两个问题。降临期，这是第二周了，若翰说你们要悔改，我准备做点什么来接近天主？我在哪一方面愿意改变？我愿意动一动，要不然一天一天过去我不动。若翰说斧子放在树根上了，就看你长不长，开始长这斧子就不往下砍了。如果一直这样，成了一个枯木、朽木，不可雕了，斧子就下去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咱们每人的时间是有限的，赶紧动起来。你准备开始做点什么，向天主表达你的悔改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上一周我们做了圣诞马槽，准备圣诞节。这一周我留一个作业，我们做耶稣的前驱先锋，为耶稣铺路。你准备把谁带到耶稣跟前？到圣诞节还有两周的时间，今天的福音要我们做耶稣的先锋。你在为耶稣铺路，你要把耶稣带给谁？我想这可以是我们给耶稣最好的礼物。 不是那时候放一朵花，点一根蜡烛，啊，给耶稣准备个蛋糕放在那儿，是表达你对耶稣的爱。耶稣会说谢谢，但是耶稣等的，他愿意到一个人心里，哪怕就一个人，他都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们把身边的那些不进堂的，那些教外的朋友，你想一想他的名字，甚至写下来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你愿意做耶稣的前驱先锋，去铺铺路，让耶稣到他心里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准备为你选定的人祈祷，求耶稣使用我们，阿门。